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在这末后的时代，你为我们所准备的恩典是格外的丰盛，让我们活着就能够经验尝到来世的全能。借着你所倾注的圣灵，在你圣灵神奇的运行里，我们能够经验到天国的威能。你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充满从高天而来你的能力，能够在你的灵里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来属于你，来体验你的爱，来充满你的恩典，来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天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干扰的灵。主耶稣，不论是在我们的心里干扰我们，或是在我们用的器材阻挡我们亲近你，这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解，洗净我们的罪污，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来把光明看见，看见真理，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爱慕你，来跟随你，来侍奉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现在的声音跟影像有同步吗？我看到有人在回应。如果没有，我们可以把它。
你的是同步的。
我的是同步的，现在可以。
哦，因为我们在现场当然是同步的，所以
外面的人，同步吗？有同步，感谢主。这同步或不同步是很有意思的事，就是有时在天上已经命定，已经发生了。那么这一个在天上已经发生的，在这世上也有一个发生的时刻。在天上，在创世以前，主耶稣基督就是被拣选、被应许，要来救赎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在变相山上显圣容的时刻，在天上有两个圣徒，是阿爸父打发，就在那一个变相山上，摩西跟以利亚降在他们中间，在主的荣耀里。那时有三个使徒也在场，彼得、雅各跟约翰，他们都看到了，经验到了。而经上记载着，这从天上来的摩西、以利亚，他们跟耶稣基督所谈论的所有的内容，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即将要在耶路撒冷为我们而舍命，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件事情。这是在创世以前在天上就已经命定的，那么在这世上开始临近了，就有记号，有记号，有记号。在山上显圣容时，有从天上来的使者，两位伟大的先知 也讲论了这件事。耶稣就开始定义往耶路撒冷走，定义往耶路撒冷走，直到耶稣真的被高举起来又有一段时间。所以这同步就是我们跟着主的步伐，会有属于我们的这个时刻，我们就在主给我们的时刻里。我们的生命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要知道主现在在我的生命中他要做什么，在我们的生命中他要做什么，在这一个幕后的时代里他要做什么，因为他乘着云彩要再来的时刻近了。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他让我们准备，让我们知道他愿意把我们准备好，好使得那事情发生时，我们知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也是在那一个时刻发生时，我们就带着一个极大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在云彩中与他会面来迎接他。我们盼望，我们盼望，我们盼望，他一定会来，一定会来。而这个盼望是不会落空的，纵使我们在基督耶稣内离开了这一个物质的世界，我们肉身死了，可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生命要在他里面活着。在耶稣基督乘着云彩来时，这一些在基督耶稣内死去的人要优先的复活，第一批被提到天上的就是这些人。那么还有一些人没有经过肉身的死，活在那个时候，圣经称那一些人叫做圣民、移民 Remnant， 他们要活着被提到天上，与主在云彩中会面。那好多的丰富就加速的完完全全改变了。而就在这一个之前，我们就开始经验到我们被提到天上的那一个时刻，那是众人都被提到天上，而在这我们整个生命灵魂体都被提到天上，在云彩中跟他相会之前，他准备我们，那么也借着他的圣灵，让我们在灵里能够被提到天上，能够从天上体会到主要做的事。使徒约翰就是被提到天上，那么靠着圣灵，他领受了好多的光亮，然后主耶稣打发他来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我们的查经班就是读启示录、末世录，我们花了将近3年的时间，看到了好多好多未来必须要发生的事。我们开始尝到了这一些要发生事情之前都有很多很多的征兆，有很多很多的记号，而这些记号就帮助我们准备，帮助我们准备，帮助我们准备我们喜欢主所命定的时刻。天国临近了，天主的国非常非常的近，而且不但近，近在我们的身边，因为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而来，他开口传讲的福音，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时期已满，你们悔改吧，信从福音，因为天国临近。而这一个临近非常非常的临近，让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13章。我们上次读到了，就是天国里面有一些天国的子民，既然说是天国，那么表示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因为一个人不能够成为国，一个人甚至不能成为一个家，那家是更多人，就是多于一个人，那国呢是很多很多的家人，很多很多的国民，而成为天国。在马太福音第13章第37节，这是我们上一次的主题， 我请哪一位主的仆人念一下。
他就回答说，那撒好种子的就是人子。
继续再念一节。
田就是世界，好种子即是天国的子民，幼子即是邪恶的子民。
也就是耶稣基督讲的比喻，幼子的比喻，门徒们有机会在众人都离开了，因为36节提到耶稣离开了群众来到家里，他的门徒就前来对他说，请把田间幼子的比喻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很有福气，我们跟主在众人中，我们又跟主回到了住的地方，我们可以亲近他，不但是在很多人中，也可以在不多的人中，特别蒙恩被拣选的人中，我们亲近主来问他，你跟众人讲的幼子的比喻给我们讲解一下，好使我们更明白。主耶稣就回答说，那撒好种子的就是人子，人子就是主耶稣，他撒的种子是好的种子，这一个好的种子就是他自己的生命，种子是生命的种子，因为它会长成生命。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神这样爱了世界，把他怀中唯一的圣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神就是把他的子赐给了世界，世界就是一个田，在这里比喻的一个田地，这田地就是会长很多很多的要长的结的果实，那么果实是因着种子而长的，那有的果子是好的，有的果子是不好的，有的果子是健康的让人吃了有力量，有的果子却是有毒的让人吃了会死。这好的种子就会有好的果实，阿爸父就是把最好的生命的种子赐给了世界，让这世界有了第一个圆满生命的种子，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也说，在约翰福音，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到地里死了，仍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能结出很多很多的籽粒。所以子没有怜惜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而舍弃了他的生命，他死了就结出了很多很多的籽粒，那么这主的生命就变成了很多很多的麦粒，这一个长出的麦粒跟第一粒麦粒是同样的麦粒，那这很多很多的麦粒，所以经上说阿爸父把他怀中唯一的圣子赐给我们，这一个唯一的圣子就是主耶稣，这是他怀里唯一的圣子，而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神阿爸父得着了众子女，现在他有多少的子女呢？数不清，因为这一家很兴旺，人口多到没有人数得清，只有神知道，我们知道的是数不清。我现在看到就好几个，我现在从网络上还知道还有好几个，那么只有这些没有更多，很多很多，多到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有一天我们到天上才知道。所以神的孩子有多少？好多，从一个变得好多，所以一粒麦子变得很多麦子，对，因为是同样的生命，所以一个圆满的生命就带出了神的种子的生命，都是神的生命，不但神的家人很多，多到一个地步变成果，你知道天国有多少人？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很多很多很多，我们愿意，我们是神众多子女中的一位，我们愿意，我们是他国度里的一员，那就是我们的果。那神把这种子耶稣基督赐给了世界，就结出了好多好多的种子，他又打发这一些 属于他的人传播他的福音。所以这种子指的是耶稣基督的话，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我们所领受了，我们有同样的生命，我们就被神所打发去传递这个生命，传递这个生命。那么天国的子民是谁呢？就是好的种子，就是这些麦子，好的种子，这是天国的子民。那幼子呢？邪恶的子民。那撒幼子的就是魔鬼。所以好的坏的都撒到这个同一的田里。所以这世界里有神赐下的生命，属于神的人，也有魔鬼，他的时刻，审判的时刻还没有到，他还在挣扎，也在搅和，也在撒幼子，要结出很多败坏的生命。当人看到了田里有好的种子长出来，又有不好的种子长出来，第二十六节，我请哪一位念？
到长苗吐穗，吐穗的时候，幼子也显出来了。
所以这一个吐穗的麦子成长了，幼子也显示出来了，因为果实不一样，两个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麦子是金黄色的，非常漂亮，幼子是黑黑的。麦子吃了很有力量，生命会长得很好。幼子吃了，有人吃过，他说头昏脑胀，心里很难过，不他早就很难过，昏头转向，也就是把你给迷惑了，好像中毒了这样。他显示出来，那仆人就说要不要把柚子拔掉呢？可是主人却说，二十九节，
他却说不，免得你们收集柚子，连麦子也拔了出来。
再念一节，
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好了。
就到这里，也就是说现在不要拔，让两个一起长，好的跟坏的都在长，都在长。那么这好的就是天国的子民，所以天国的子民是在一种困难中间成长，而这一个困难中间成长，神却用很多很多的恩典赐给我们，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说，天国就在你们的心中，就在你们中间，就环绕着你，也在你里面。所以神的国已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接受了主，这天国的主在我们里面做主为王，他就使得我们的心变成了他的国度，天国在我们里面，而这继续的长，我们就能够活出他丰富美好的生命，活出他的国度。当我们都在一起活出他的国度来时，就是我开始讲到的那一些到最后坚持到底的不堕落的不拜受的偶像，不接受受的印记，而能够活着被提到天上的，都是天国的子民。或者甚至于为义而受迫害，死都不否认耶稣基督的，致命的天国的子民，就要活到永远。这好的种子就是这一些得着神生命，有神生命的这一些神的子女们。而神的子女们要进入成全，在这进入成全的过程里，是有很多的诱惑，有很多环境中的困难，有很多不太容易的处境。而这一个很不容易的处境，我们读第三十四节，
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
所以耶稣他对群众讲了这一切，他是用比喻说的，如果不用比喻就不给他们讲什么。 有时人因着有限，对于一个从来不知道的事不太容易接受，所以主用一个我们生活中间有的东西，他所表达的是神借着这一些受造物彰显神的性情，神圆满的旨意，就让我们知道，哦，柚子，哦，那是不好的，我们知道，哦，麦子那是好的，我们知道，哦，它会长，哎，我们知道，啊，天国是会长的，是有生命的，我们知道，所以他用比喻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也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要说出由创世以来的隐秘事。他要把从创造世界以来的隐秘事，隐秘事就是隐藏着不为人知道的，这一个隐藏的宝贝是已经存在了，但是这一个隐藏的宝贝，主耶稣会把这一个隐秘向着我们显示出来，这一个显示出来的隐秘就让我们开始知道了好多好多的我们原来不知道的事。所以我们的生命必须有一种态度，就是新酒要放到新皮囊，新酒是圣神新的能力的意思，那么新皮囊就是我们这一个新的生命来承受他新的祝福，所以他会不断地更新我们的生命。其实跟主非常非常好，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是好的，每一天都是美的，而且继续的新，继续的好，继续的美，就是他不断地给我们新的光亮，新的宝贝，新的秘密。如果我们都没有新的，你会开始觉得很贫乏，觉得很没有意思。这新的就是有很多很多极新的。那么我们奉主名的因他而活的聚会，这一次是第15次，15次了，旧了吗？一点都不旧，因为每次都不一样，而且是加增的，在原来的丰富里有新的丰富，当我们的生命更丰富了，可以承受更大的秘密，他就给我们更大的秘密，他在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他愿意我们知晓一切，他为我们在创世以前已经为我们准备好的各式各样属神的祝福，这写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已经给我们了，那么他开始打开隐秘的，就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我们就这样子的不断的经验，不断的经验，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一个天上的宝贝中活着，对不对？活在这些宝贝中，那么我们开始对天国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认识，越来越多的认识。有人会说，哦，你是中国人啊，你从哪里来？以前有人就说，哦，你是从中国来的，我说我不是，我从台湾来的。所以我对台湾的认识是我长大的地方，我对它是认识的。有人说，哦，那我很想知道，哦，那里又怎么样，我可以跟他描述，可以跟他描述。如果你传福音，人家想要知道天国是怎么样的丰富，你能不能描述呢？不能描述，你怎么说是那里的国民呢？特别是大使啊，你是美国派到国外的大使，那么有人想要知道美国的事，你怎么能够对美国都很陌生呢？你必须要知道的，那么是大使，他还要知道的很透彻，对不对？那天国福音的大使要不要对天国知道很多？一定要的，你要知道比别人还多。那主耶稣基督就把很多的丰富给了别人，我们碰到他就得到了丰富，这生命就碰到了，谁若碰到了他就碰到了这活死，就活了过来，谁若承受了他的话就活了过来。那么一样的，他派我们传讲他的话，人也要被这个话碰到而有了生命，因为他信的是神的生命，而这生命神用我们，所以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那传天国福音的人就要在天国的福音中生活，那么在天国福音中生活就会知道天国很多的秘密， 那主就喜欢不断的让我们知道，他让门徒们知道，让门徒们知道，他要说出创世以来的隐秘事，也就是不为人知的，因为这世界还没有就有这些宝贝隐秘事，他在准备装备我们对他的国充满了真知灼见，所以他的国要在这个世界上完完全全的掌权。他起初的旨意就是创造人要把天国的丰富带到这一个物质的世界里，亚当为此蒙召的，亚当失败了，新的亚当不会再失败了，新亚当的子民就是我们也是不会失败的，是一定会成功的。那么这个成功是在很多的困难中，有仇敌的很多的阻挡。耶稣基督有没有碰到很多阻挡？有，比谁都大，从仇敌来的。那么谁若要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会不会有仇敌的阻挡？会，因为基督的国会摧毁撒旦的国，两者互相敌对。可是耶稣基督的国就越来越丰满，越来越丰满，越来越丰满，越来越丰满。当他丰满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亲自来。所以不是他来的时候天国才开始，对不对？
是。
这里讲天国的子民是我们，是指着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就有了天国的好种子。而这好种子怎么知道？是成熟收割的时候看出来才知道的，知道的，而不是起初。起初你承受了种子，有了一些各式各样的说谎者，你拜了偶像，说的天花乱坠，但是天也不会有花掉下来，不会好好的掉下来，也不会乱的掉下来，只有神的丰富会降下来，那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一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耶稣回答他们说，因为天国的奥秘是给你们知道，并不是给他们知道。
那么耶稣回答他们所问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前面一节，我请下一位念一下。
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
就是为众人讲话，你为什么要用比喻呢？他用比喻说出了奥秘的事，那你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所做的有很多很多丰富的意思，这一些丰富的意思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它全面的丰富，它有一层一层的丰富，一层一层的丰富，一层一层的丰富。所以他用比喻，其中一个是因为我们能够从知道的东西里了解他比喻的另外一种状况是什么。所以知道有种子，哦，可以比喻，哦，原来天国是会长的，天国是有生命，那么天国是按照这种子原来的基因而长成种子该要长的样子，不会有麦子长出了柚子，同样柚子也长不出麦子，是什么种子就长出什么种子。那么比喻讲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这里说的主耶稣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天国有隐藏的宝贝跟奥秘，是给你们知道的，不是给他们知道的，是给你们知道的，不是给他们知道的。那么你希望你是这里的你们中间的一个，还是你希望你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好像都在一起哈，可是有你们他们，组织不知道谁是你们谁是他们。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你是在这你们里还是在他们里？其实你也知道，可在他们里又是不知道，他们以为在这里，其实他们不知道，因为没有光，因为没有光，他们被黑暗的灵弄瞎了心眼，而看不到光，而做了神不喜欢的事，结出的是柚子败坏的。那么他们做的是什么？就伤害麦子的事，迫害基督徒。神很怜悯他们，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神继续的把好的种子给他们，让他们尽管在败坏中有一个机会会长出好的种子，那就是 使徒保罗的生命。他原来在迫害基督徒，做的事情是败坏，是仇敌做的，可是神还是给了他光。当光来的时候，他说：主，你是谁？他说：我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你想保罗当时是心意拒绝了这位耶稣还是接受？他是接受的，他完完全全接受。他没说这话生硬，谁能听得下去呢？他没说，而且这光把他打趴在地上，他也没说为什么出手这么重，为什么打我，他没这样讲。他打了很多人都没感觉，现在他被神的光一碰，他就趴下去了。这光进去了，光就是神的生命，那么光就是神自己，那么光就是神的生命，就是种子，就是耶稣的话，他就开始有了生命。而这个生命纵使弱小，他会长，他会长。后来他把一切的幼子都弃绝了，而长出了，结出了丰厚的主果实，是足倍的果实，100倍了。所以这一个天国的奥秘是给一群人知道，不是给另外的人知道。用比喻就可以这样讲，白了就大家都知道这密码是什么。你一讲，哇，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用一种另外的方式，你记得阿公最喜欢什么东西呢？他常常所说的那个话是什么呢？
只有你知道
啊，只有你知道，只有他知道。所以常常耶稣跟我们讲很多很多他知道我们知道的事，他知道我们知道的事，他知道我们知道的事。有时耶稣带着极大极大的爱向我们诉说他的爱，他会告诉我们很多很多他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心都会融化了的。这一个让他们不知道，让我们会知道。那么他们知道会怎样？会妄用，会迫害，会迫害基督徒。也就是说，我们若愿意是这里的你们中间的一员，那就是有福的，就会知道很多很多的事。你们就是不止一个人，对不对？不止一个人。所以当有外人的时候，你不会这样子讲，你不会这样讲。有的时候密码是什么啊？就讲，因为只有我跟我太太在一起，她也知道，我也知道，只是哪一组啊，我们可以大声讲都没关系。但是有人的时候就不这样说了，就不这样说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还有很多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噬的人。他也有很多他的使者一直在打烟雾弹在这一个里面。所以耶稣有人是真心的跟随他，有人是跟着他找他麻烦的，对，一直在那边记录，一直在那边找他麻烦，为了要迫害他。因为有幼子，主给幼子不给他们犯罪的机会，他们不明白。那么又有他的麦子需要养分成长，他就使他们知道，所以他用比喻说。下一节，
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使他富足，但是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由他夺去。
凡有的还要再给他，你若是这能够知道天国奥秘的这一群人中间的一员，你得到了从天上天国来的宝贝启示光照，而且它会持续的越来越多，持续的越来越多，持续的越来越好，持续的越来越丰满。凡有的还要再给他，这就是天国的律，凡有的还要再给他。那么凡没有的就是不让他知道，凡有的知道好多密码，那凡没有的一组都不知道。他所有的都要由他夺去。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的败坏，很多很多的罪恶等着要做，不让他做，做下去是神很大的爱。 也就是因为在这一个错综的复杂里，那么神有一个他的权柄跟能力，他掌权的一个氛围，他愿意他的国度里继续的长，继续的长，按照他的旨意长到圆满丰满。那么他不愿意这个不好的在里面搅扰搅扰搅扰，一时的可以，后来他会亲自做。那么这一群一群是指的什么？就是教会，所以才有得胜的，有好多的启示啊。有一个教会跟世俗在一起很败坏的那个培尔加摩的教会，因为他们有尼卡拉党人，他们接受尼克拉党人，果然是不想知道的这一群人，他们接受了巴郎的教训，就开始堕落了，吃祭肉等等。所以在那里的得胜者，他们是有隐藏的马拉，也就是圣言对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世俗化的，读经是读却读不懂，看不见，都不知道，因为神封闭了他们的眼。但是得胜的却要给他们知道。那么有一个得胜的教会，就是非常非常神喜欢的教会，叫做菲拉铁菲亚的教会。他们每个人都听见神的话，他们都知道神的话，他们知道神的名，他们知道好多好多天国的秘密。因为天国的这一个新耶路撒冷的名号就刻在他们身上，也就是让人看到他们好像看到了天国。而神知道，所以这你们跟他们中间有一个分开，对不对？这个分开就是属基督的跟属不属基督的是有分开的，也就是天国的城墙会在那里有一个地方，好使得属于他的人真的被他保守，不属于他的人就不能够在那里迫害。那么我们非常非常盼望是活在他的国度里，我们就愿意用全部的生命来承受他的国，和他愿意给我们全部的丰富，我们就愿意付代价，要弃绝很多很多的不洁，很多很多的罪恶。如果仇敌要使得你犯罪，你接受了，你上当了，你被骗了，有人的经验就是光不见了，启示不见了，耶稣搞丢了。其实耶稣不会搞丢的，是你看不见他了，你陷入了黑暗，就在等着我们悔改，等着我们悔改。所以巴郎的教训，他们听了吃祭肉，就整个一群人都集体中毒啊，群聚感染，集体中毒，那么集体都失掉了那一个原来的丰富。所以好的要保持，坏的要远离，也就是不能因为酵母一点点就让它进来，它会发酵的，不能因为毒一点点就让它进来，不能因为偶像一点点，错误的教导一点点，它不是一点点，它就开始改变了整个的状况。所以主耶稣他愿意给一些人他们这小小的羊群，他们知道主的话，他们把主的话落实在他们的生命里，是彼此相爱，完完全全相爱。他们认识主得胜的名，主为他们开着没有人能关这祝福的门，主把这门关上的也没人能开。第十三节，
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说，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
所以主说的，他们看看见了，听也听见了，但是也是看不见，也是听不见，因为不了解，没有得着主讲的讯息，他们不明白。下一节，
这样为他们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 你们听是听但不了解，看是看但不明白。
所以以赛亚先知预言说，你们听是听了但不了解，看是看了但不明白。下一节。
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他说这百姓的心他迟钝了，也就是心迟钝了，耳朵开着好像可以听，但是听不明白，听不见，眼睛闭了也就看不见，心里也就不了解。那是神的手阻挡了他们，让他们看是 看到，听是听到，但是看不见，听不到。因为这里说免得他们心里了解而转变，而要我医好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神不愿意医好他们呢？为什么神会想说他们听到这些话，这转变不是挺好的吗？我们不明白。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主耶稣说第二十五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就在那时候，耶稣发言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
主耶稣说，天地的主宰，阿爸父，我称谢你。他称谢他特别指着一点，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也就是对于那些骄傲的人，好像自以为很有智慧，自以为很聪明，能明达的人，神的启示却对他们封闭了。他以智者的智慧捕捉智者，却把他的智慧启示给那一个非常单纯的小孩子，谦逊的小孩子。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阿爸父喜欢这样。所以哪一些人他们的启示会被封闭呢？哪一些人？智慧和明达的人。哪一些人会得到启示呢？小孩子呢？指责就是谦卑，你们若不能像孩子一样，就不能进入天主的国。神的国就是给这些孩子，指的就是这一些怀着依恃的心，非常谦逊。而有一群的人就是这样，那一个菲拉达菲亚的教会，他说你能力虽小，他们的能力是小的，所以他们一直不看重自己的能力。神的恩典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可是神的恩典多到一个地步，你觉得你了不起了，你强壮了，你可以独自了，你可以，那就是骄傲。而一骄傲，启示就切断了。所以撒旦他原来是天使长，他有好多好多神的恩典，神的启示，神的光，神的丰富，但是这些丰富使得他骄傲，那么他就要堕落到最低处，可是他想要最高处。那心里一直想要高人一等的，那骄傲就会切断了启示。所以也是说，不论我们有神的恩典到什么样的丰满地步，我们要记得神的丰满远远大过我们的体验。我需要他，昨天需要，因为我昨天什么都没有，我需要他。今天我还是需要他，我不能说我什么都没有，因为这些年他给我很多，但是我知道都是他的荣耀成就，他的祝福。离开了他，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而我能够活着，现在的我是因着他的恩典扶持着我的软弱，让我活着。所以我今天是需要他的恩典，那么我明天呢？在真理中，我知道我仍然需要他，我永远需要他。 也就像一个孩子需要父亲，永远需要，也就能够怀着依侍的心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不断地承受他的丰富，承受他的丰富，让我们知道骄傲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种力量，那是幼子中极毒的一种幼子，他会长自己，他长自己要别人死他长着，所以这个骄傲是不能够让他在我们的心田里长出来的，也不能够让他在我们的一起长出来的。所以一旦神的恩典很多，而这骄傲长出来了，他就已经不是菲拉达菲亚的教会了，可是他们以为他们是比别人都知道，他就变成了老底克亚的教会。我发财了，我发财了，我什么都不缺。那耶稣呢，就在门外敲门。那耶稣到门外了你都不知道，也就是离开他很久了，可是他们觉得我们众人的意见我们都会了，我们都会了，我们都会了，其实离开了他我们怎么会呢？我们所会的也是他过去给我们的一些带领，可是过去的是过去了，今天的有今天的供应，明天有明天的供应，另外就是我们所要面临的新的一种状况，已经不是过去你不要神的新的供应可以够用的。所以每个教会都在一个极大的被震动，我们必须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怀着义士的心，主啊，你要震掉的就震掉吧，我们把你的光荣变成了膨胀自己，我们什么都不缺，我发财了，主却说你是瞎眼的，你是赤身露体的，你是贫乏的。所以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进到那个里面去，可是怎么进到那里面去呢？老底克亚的教会是从菲拉达菲亚教会进去的，他不会回到前面的那个堕落，可是会往那边又再一次的堕落，也是我们的生命，个人的生命也有高高低低，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可是不是一定要高高低低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再给他，神的供应继续给，继续给。那么他昨天救我，他今天会不会救我？会。明天会不会救我？会。那我们一定要怀着义士的心。所以这一群人他们是非常非常谦逊的，而这一个谦逊就是他们不靠着自己，他们没有一种势力，我们众人的势力是我们的宗派，我们的党派给我很多的支持，没有，他们没有世界的势力，像培尔加摩的，我们的里面第一个培尔加摩的教会，就是你不知道我们的会众有最大帝国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吗？这很大的支持，但是整个世俗化，他们依靠的就变了。所以我们前面更需要怀着义士的心，完全信靠主，完完全全信靠主，那么他的供应足够我们用，也就是他的供应会继续，他的供应会继续，他的供应会继续，这一个继续他会让我们满了他的丰富，而这一个满的丰富也就是我们不能够像法利赛人那样的骄傲，那是宗教的灵，我们要怀着极大的义士的心，神凭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神的国是属于他们的，神凭就邻里贫穷，也就是在邻里的真理上，我们知道我的富足是因为我爸爸人，不是我，我们就是一个孩子依靠他，那么爸爸的丰富会不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示？会，会。所以菲拉达菲亚的教会他们经验到好多神开的门没有人能关，神关的门没有人能开，我们也必须要珍惜神给我们的光跟启示，有时神给我们的光跟启示我们要紧紧抓住，护守在我们的心中，所以这是不给他们知道的。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启示他不要我们讲，我们是不能讲的，免得有很多的困难。当你 说了不该说的话，有时很大的状况就改变了。我也问主说，那么他们心里了解转变医好他们不是很好吗？我恳切地求主帮助我，因为我不明白。我常常也会觉得说，经上的奥秘我怎么能明白呢？就求主帮助我，求主帮助我，而他常常为我解释，帮助我。圣灵就使我想起圣经中的两个例子，有一个例子就是厄里，他做民长的时候他是做权柄的，那么有一个孩子叫做撒母耳，撒母耳就跟他生活在一起，可是厄里神跟他讲话他不听，他不听，他不听，他放纵他的儿子作恶。后来神跟他讲话都不听，神跟撒母耳讲，撒母耳不敢讲，是关于厄里的事。厄里知道了，他就命令说，你若不告诉我，你要受诅咒的，你要把你得的启示说出来。那么这个孩子对于一直照顾他的像爸爸一样的，他就说了，说了以后是关于厄里的，厄里怎么说，他还是没回来。你说他的心怎样，迟钝了，迟钝了，他还是不悔改。经上说他眼睛睁着什么都看不见，因为神的时候到了还是很多年，就是给他悔改的机会，给他悔改的机会。可是撒母耳是个孩子，他知道了，他知道了，而从神跟他讲话他就继续跟他讲，继续跟他讲，继续跟他讲，他不随便讲，直到他开始讲话的时候，经上说所有以色列子民都知道撒母耳被耶和华立为先知了，因为耶和华使得撒母耳口中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也就神的时候到了。可是他不随便讲话，他不随便讲话。那你说厄里很想要知道神的话，是真的想要把要照神的话悔改吗？他不是，他不是，他只是要知道。当有一个神的人，神打发他去到一个地方，也就是亚洛贝罕盖祭坛的时候，他就奉主的名指着他所说的话，在列王记通通应验了。那王就说，你留下来吃饭。他说，神告诉我不能够在外面吃饭，所以我不能留在这里。而这话他说了，就传遍了好多的人。可是这是神跟他讲的话，对不对？他传遍了很多的人，结果呢，有一个老先知就追了他，追上了他。那个老先知是先知，年纪很大了，就是他做先知很久了。那么做先知很久了，他就在那个地方，神不用他，要找一个没有经验的。有的时候神不能用一些人，因为他们堕落了。主现在在兴起家庭的教会，在兴起新的人，怀着义士的新的人。有一个主重要的仆人叫做 Zedek Kevin Zedek， 主给他很多很多的光跟启示，他传讲主的话。他说主的复兴快要到了，主要兴起一些人。主跟他说，我要兴起家庭的教会，我要兴起属于我的人。他说，我的教会都不听我的话，他们既然不听我的话，我会兴起新的一些人来听我的话。所以我们必须要悔改，好能够不活在那个分党分派分裂基督奥体的那个错误的走向里。因为神的荣耀你把它分割了，把它据为己有了，也就是荣耀归给神，这是经上讲的，不是归于你的组织，不是归于你的名下，不是归于耶和华其他的名下。而有一群人，他们是完完全全高举主的名，除了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就是没有别的可以跟耶稣基督相提并论的。撒旦想要跟神定做，而甚至于高过他的御座，他的名。骄傲的人就是要他的名高于一切的。 那么神要从高位上推下心高气傲的人，却举扬起卑微的人。他虽在天上，在至高处，却与心灵谦卑的人同在。以赛亚先知书说的，他要振奋谦卑者的心，安慰那一个谦逊的灵，他要帮助我们。那么我们要变成一群被他帮助的人，要怎样？谦卑不是嘴巴说的，是要有耶稣基督的性情。他虽是天主子，却没有与自己与神同等，却取了奴仆的形象，形状也一见如人。为此神极其举扬他，赐给他一个名字，使得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给了他至高的权柄。所以连犹太人，就是堕落的天主的选民，都要承认这小小的羊群，贝拉达菲亚的教会的这些人，好像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人，神爱了你们。而且他们都要看出来，神要亲自，我们不为自己讲话，可是神会为他愿意顺服他的人讲话。我们要带着一个极大的爱，极大的渴望。那个老先知追上了他，就说，神告诉我，又给我新的启示，要我来接你到我家里去吃饭。吃完饭以后，这个年轻的神的人在走的路上，神就打发了狮子把他吃了，把他咬死了，他旁边的驴却没有吃，然后狮子就在那边等着，老先知去收尸了。那老先知说什么？这真是神的人，因为他证明他是真的。可是他的证明就证明我是知道的，他本来是不知道的，他很想要知道，可是真的要知道就拔起来看一看。你知道经上也讲了一个话，就是撒种的比喻。我们翻到第十三章二十一节，人听了神的话立刻高兴接受，但在心里没有根就不能持久。因为没有根，也就是神的话没有根，不是建立在磐石上，你把根拔起来，知道它确实是活的。我们家有个果树，好像死了很久，我把它根拔起来看，里面还是活的，
现在是
赶快把它种回去。可是有的时候是种不回去的，种不回去的。所以要在它内生根修建，要在他内生活行动，事事有定时，要在他内进入成全，要在他内蒙他的保守。所以有时是不能让不是真的渴望真理，你如果真的渴望真理，神一定会启示你。你若是不是真的带着其他的，神的启示对你是封闭的。有时是保守他的小小羊群，也是保守你不会把一个年轻的先知就这样咔嚓掉了。我们继续看第十六节，十三章十六节，
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
就是你们看见了，你们听见了，真的是有福，眼睛有福，耳朵有福，生命有福。所以这是你们，而不是他们，他们是不知道的，是你们。下一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想看你们所看见的而没有看到，想听你们所听见的而没有听到。
所以神有神的作为，他愿意帮助我们活在他的丰满中。神其实很喜欢跟我们讲话，那么我们的心若不对，就被封闭了，骄傲，我们听到的不是他的话。我也愿意在成长历史中所经历的跟你们做一个见证，就是当神的爱夺得了我， 我很渴望亲近他，他讲的话我好渴望听，他要我做的事我要遵行，他开我的眼我就看到了好多我以前看不到的事，他开我的耳我就听到了很多我以前听不到的话。所以我很喜欢在教会里各种活动，我很喜欢去吸收有人他们的经验作证，他帮助我很多。也是他们在讲，神也在，主耶稣也在，圣灵里跟我讲，让我更明白啊、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经常是什么？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次在聚会中，有好多的争执，有教友对神长很凶，指出他的错误，啊，神父好像一个被审判的人，啊，几个人非常的凶。主说：“你不要讲话，我让你看见。”可是他说不要这样，所以主不要我的，我就不要这样子做。你可以说那省长做了很多的错误，是错或不错，主也说你们不要审判，我们不审判，我们需要顺服，一切的权柄都要顺服，因为这是经上说的。所以主帮助我，就看到了许许多多，当我看到了一些不该有的，主在警醒我以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那么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好的，主帮助我看到更好，我应该怎么样更好。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神父到达我们那里，他讲若望福音，他是非常非常出名的神学博士，他就是解经的专家，他对于若望福音是他非常非常专精的。我就带着很大的盼望，很多人带着很大的盼望，当我在那里听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呢，就是他说若望福音不是若望写的，有约翰福音不是约翰，约翰不是作者，马太福音不是马太，马可福音不是马可，路加福音不是路加，那不是，那是什么呢？所以他说马太福音是有一个叫马太的学校，有一群人跟着马太，他们一起是这一群人集体创作的写的。那同样的约翰福音也是一样，就是这样。那我听起来就有很多的话，因为约翰福音那里在最后的时候他也讲说，我们翻到约翰福音最后一章21章24节，为这些事作证，讲了很多作证，而且写下这些事的就是这个门徒，这门徒就是约翰，就这门徒。那么他就是要把经上的话否认了，天地会过去，神的话不会过去，所以否认经上的话那就一定是错的啊，没有什么好可以商量的，就一定是错的。我们看箴言第30章第5节，箴言第30章第5节跟第6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神的言语句句都炼净，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
就是神的话每一句都是经过火炼的，都是真理，凡是托庇于他的人他必做其护盾，也就是信他的人，信他的人就相信他话的人，其实信就是把他的话当作话，这是经上罗马书10章17节，这是希伯来书11章1节。对他所说的话不可加添什么，你不可以改变，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增加的，免得他指责你。明明是约翰，你说是约翰的一群人跟着他的一群人，你就加什么，那是证明你在说谎。所以如果我接受了，那么这本圣经就是我每句话都有点怀疑了，对不对？它基本上就把你整个的基础给摧毁了。所以要把你的信德建立在至圣的基础上，这是犹大书说的，要建立我们的生命在至圣的信德上，就是基督的话，它是磐石。我们前面也讲了，这一个磐石是水平，是谦直，好使得我们很正直的，那叫做 righteousness。 所以跟主也没要我讲话，我就不讲话，可是我能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就是不能这样。他心里觉得，那其他的话呢，真的是很困难了、啊。所以，有的是不能接受的，你接受了，当然很困难。那聚会到达一个段落到后面的时候，神父就开放给大家能够问问题。我们的本堂神父就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他说既然你们已经定规了，他是讲是教导，是正式的教导，是四部福音都不是四部福音的作者，那么保禄书信呢，保罗书信呢，他就说因为保罗有讲，他说我得的启示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从人而来的，因为圣经黑字白字，他是解经的，他对圣经是熟悉的，所以他既然这样讲，我们也没看到有个保禄学校。那有点像这样，这四部福音，那么他们这四个学校所写的，那保罗呢，他好像是家教班，是耶稣的家教班。这神父又问他说，那家教班是什么意思？他我们可以描述他怎么来源，怎么那么多想讲了很多啊，家教班。这神父就说，我也很想知道，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家教班呢，我也不知道，他们都不知道，可是我是家教班出身的，我能够说吗？不能说，我就不没有说啊。家教班，我们都是家教班啊，非在待会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不是家教班的，也就是神亲自教我们，每个人都听到神的话，因为你听不到神的话，所以要别人跟你讲，神要跟我们讲话，他亲自跟我们讲话，他真的跟我们讲话。那他们问了一些问题，主跟我讲，我就明白了，那怎么还不明白，还在这边争呢，争来争去争来争去。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传播主的福音，有一个爱主的弟兄非常非常火热，神跟他很接近很接近，他被鼓励去练神学，为了成为一个执事。我经常去，我去的他就问我一些，他说你怎么解释马太福音不是马太写的，路加福音不是路加写的。我跟他做了一些见证，他跟你谈话我好释放，我好快乐，我非常非常快乐。可是到了下一个又是这样，可是他终于读完了，他毕业了，他现在好快乐好快乐。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毕业了，我完全毕业了，我们负责的那一个省长就是最后结业典礼跟他们祝福，他说他在祝福的时候说啊、哦，你们终于得释放了，你们现在可以开始好好的侍奉神了。那么他不是否认呢，他说全部的话你们都可以学习的，都可以不要记得，你要听到耶稣，听耶稣的话就好了。可这是真理的话，听耶稣的话。那么前面的不是很矛盾吗？所以人的话会矛盾来矛盾去，矛盾来矛盾去。当神召叫我把工作辞掉的时候，我们的有一些很爱我的人也说你要去进修，要到各个地方去进修，成为教会的执事。可是我们的教区没有执事，就在那一年，我们的主教他开始为了教区未来的工作人员成立了一个领导人的培训班，就是教友们去参加。每个教会只有两个名额，我们的教会好爱我，给我一个名额让我去，他说你要去。我去了一阵子，我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我觉得很痛苦。有一个地方就是他跟我讲的跟主跟我教的是格格不入，完全格格不入。有一个老师省长，他是神学教专家，他在讲那个约纳先知，他就讲约纳先知，他怎么说？约纳先知说在鱼腹中三天，他说他如果生在现在的这个时代，他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那一种搞笑的漫画家的出名的专家。因为他可以有很多想象，可以吧？他说，就是在那边审判神的仆人，审判神的话，我也读不下去。 我真的读不下去，因为我没有办法好像在这边这样说，在那边这样说，因为神的话就是一个，我可以不说，但是说的就是神的话。我很感谢神，我就说我实在认出来没有主的召教，我很谢谢，我也都没有讲。我上次有提到了一个见证，就是我本来不说，后来我说了，就是他对我很多很多的阻挡，很多很多的阻挡，这些非常非常多的阻挡，这些阻挡他有他的想法，就是他不习惯，他不习惯他很多的阻挡。那这个阻挡呢的神父呢，就是说他很想要知道家教办的事。那我当时主庙要我讲，我不敢讲，我完完全全不敢讲。但是主要我顺服权柄，我是顺服。那我顺服，我做主要我做的事。他其实很严谨，所以他也研究听我讲。可是他不愿意我做他不喜欢的事，因为有一点他说没有像你这样子的人。那没有就不行嘛，那也没有像耶稣这样子的，没有像保罗的人，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同样的人，都是一个新的。我记得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里面，我的意思说，主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要好好的保守在主内，他会帮助我们，会生根修建，他会造就我们，因为神喜欢把丰富给你我很多的人，这里面的你们，他希望这你们只是两人三人吗？还是很多的人？他其实希望他所有的子女都是这样的，每一个子女都是结实累累的麦子，这是天国的子民。他愿意天国的子民是非常的多，把他的福音传到普世万邦去。我第一次在我们的教会有一个邀请，这个邀请是我们教会里面，它分区，就是整个教会里面后来有分西区、北区、南区。西区比较大，有西一区、西二区、西三区，那北区比较小，有北区。所以每个区有一个区长，那个区长，北区的区长，他非常非常渴望圣灵，他被圣灵所充满，他非常盼望他们区里的人都充满圣灵。其实充满圣灵是神的旨意，我愿意你们都充满圣灵，他愿意我们都有语言之恩，他愿意我们都充满圣灵，充满从高天而来的能力。那他请我去讲，我就愿意去，我祈祷就愿意去。那我们的本堂神父，本来区里面的活动他是不需要去的，那是我刚开始，刚刚开始，还没有到外面去，只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个邀请。我去到那边就是讲圣灵，因为被邀请就讲圣灵，就讲圣灵。那我讲圣灵呢，当然也是跟着我写的那个文章有关系，他们看到我们想要更多知道，所以是那个文章的内容，但是是一个没有那么长，就是大概一个下午的聚会。所以我在讲的时候，我们的神父去了，我心里觉得好难哦，因为我一看到他我知道他其实就是希望没有这些，希望不要这些，因为他不喜欢。那我们也要学习着，不是你喜不喜欢，是神喜不喜欢，对不对？我不是做我喜欢或我不喜欢，你要做什么不是我喜欢不喜欢，我喜欢不喜欢不重要，是神喜欢才重要。那么神喜欢的我们要喜欢才对，那神不喜欢的我们要不喜欢，我们的生命才对了。神不喜欢的你喜欢，你喜欢的神不喜欢，那这生命有问题的，要悔改的，否则就变成他们。非常明显的，就是最好不要。那我也会心里就想说，待会怎么开始啊？这开始在台上，万一他讲一半，他说我听不下去了，你下来，我是顺服呢还是不顺服？我知道一切都要顺服，不能够不顺服，但是我又被奉旨，身上又带着富有，那我怎么样去？而且很多的为难，很多为难。我也祈祷，但我也不去到处去说这些事，不需要说，不知道的人不需要知道，不需要知道。 就是主也没有很早说犹大是会出卖他，他没有很早说，他跟门徒们三年在一起，如果一第一天就说，那三年大家眼睛都看着谁？
犹
大师，就不好学了，对不对？他不要你看着幼稚，是看着麦子，是看着他，是看着他的荣耀，是讲他的荣耀。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最知道的是我，先讲他不可以写文章啊什么。但是我也知道，所以在那里我在祈祷，主就说，你去请那个区长，因为区长是负责的，我是被邀请的，那我被邀请的去做人家邀请做的事，那不是我自己来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我自己来的，因为神的工作一定神发起，不是自己发起的。我去过很多的地方，都不是我自己去的，都是神发起的。我做的每一件事，我祈祷求神帮助，这是你要我做的，如果不是你要我做的，我不做，你要我做的，我带着信心去做。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态度，因为主耶稣说，我因父而活，我只做父要我做的事。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只做父要他做的事。父爱子，就把他所做的一切显示给子，只看到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所以很多的启示就开了，你会看到主怎么做，主的顺服是我的榜样，我必须顺服。当我在祈祷的时候，主就给我一个智慧的话，你去请那个区长，既然我们最大的大家长来了，待会开幕的时候你请他开幕，他既然来了，不能 冷淡他，请他开幕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他开幕了以后，你请他派遣我，这是我们那边的习惯，很多习惯。 我就说，如果神父不派遣我，就不开始，不知道怎么开始呢，怎么开始，也就是说，说人家请你去当做家教，那么主人没有说你可以开始教，你也不能开始教，你要等着他安排，等着他安排。他就去跟神父讲，我不知道他怎么跟神父讲的，神父很为难哦，他真的很为难，因为如果他说我说的不对，我也很为难，我不能辨别，我怎么去辨别？因为主不召叫我们跟人争吵，主看我们看上争吵，他说你不要跟人争吵，就是主的仆人不争吵，是经上的话，我不跟人争吵。因为主给我一个启示，也就是在马太福音中，有人来问耶稣一个问题，我们该不该给凯撒纳税，主就说拿一个德纳来，这德纳上面的肖像是谁的？是凯撒的，那么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也就完完全全就没事了。还有一次主耶稣就说，那么你们说洗者约翰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他们就说，如果我们说洗者约翰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洗者约翰百姓都会迫害我们，因为这是大家公认的从神来的先知，那么既然他是先知，你们为什么不 听他的，他派遣了耶稣，对不对？在约旦河临洗，他说神的羔羊。他们就说我们不知道，他们其实知道，但他们不愿意说，因为他们说是，那么就落入了耶稣基督是从神来的，他们不愿意接受。那他们说不是，因为反对，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就说，那我也不回答你们，你不回答我，我也不回答你。就给我这一个光，我知道了，也就是当我被质询我说什么的时候，一样不是我自己说的，是谁派遣的呢？谁？他派遣了我，他一直瞪着眼睛，我不肯看他，他讲不起话来。我就看着主，但是我要讲的还是要讲，因为主给我机会要讲。结束之后，这位神父他非常非常生气，气挂在脸上。其实他是一个很直爽的人，他生气就是生气的样子，他不虚伪了，他就是这样生气。可是他找不出我的问题， 他也听不出我的问题，他也不很明白我所讲的。他就跟会众开始讲，他就说：“你们听一听他讲的什么问题，把他说出来。他讲的什么问题？”大家鸦雀无声，都没问题，他自己也没问题。后来有一位非常非常爱主的姐妹，她有很多圣灵的经验，她也是圣神同祷会的负责人之一。她就说：“神父怎么这样子拆你的台？神父怎么可以这样子，几乎好像羞辱你？啊，只是没有这样。”我说：“神会照顾，神会照顾，神会照顾。”那么有的时候，神真的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我上次有讲，他退休的时候，我请他吃饭。我请他吃饭了以后，他有看到，他说：“若不是圣灵的手，他早就把我咔嚓掉了。”他看到了。后来，他们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说来帮助我。可是帮助我，就是把全部的神给我的启示都切断了。当然事情也没有成就。后来我有请他说，我有感动请他说，因为他明白了，他说神与你同在，也看到这么多的果实。其实我吃了很多的苦头，一直吃了很多苦头。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有柚子跟麦子一起长的过程里，我们要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得胜，一直得胜，继续得胜，直到成熟的时候。那我请他写序，他给我的回答是，其实他曾经把我告到一个会议里，就让我很多的邀请通通就被取消。那么他说的做的就是有很多的封闭，而这些的封闭封不住，因为神开的门没有人能关，神关的门没有人能开。就是你真的得到了这个小小的没有能力的人依靠神，他会为你开门，他会为你关门，他的名是够用的，他的道是不会被束缚的，他的话语是持续供应的，还继续供应的。我是带着很大的诚恳，也觉得说是一个机会，你过去所表达的是错误的，那么今天可以澄清。还有就是说，你对我有这么多的污蔑式的控告式的这些讲的这些，也应该要给我一个公道吧。其实说实在，我没有要人的公道，完全没有，而是说让神的公义彰显在神的子女，好使得教会有更大的丰富，不被阻挡，对不对？不应该有一个阻挡。那么有时候解铃还需要系铃人，都不是我去说的，我从来不说什么啊，就是怎么样被修理，我也不说什么，就交给神，因为主自己在剪毛人面前，他受苦没有声音，这是我们的榜样，他爱我们，他就是我们的榜样。那他给我回答的是拒绝了，其实拒绝接受都没关系。我没有太多的期待，我只是觉得说有神更大的美意可以成就。他拒绝的理由是说，有一个教友，就是他们成立的那个委员会，他们一起和那个负责的那个教友，很能干，也很有强，很能干，很有智慧。他就说，聪明明达，不是，就是说有那种，就是他很能干。很多事情他去就可以摆平了，可以摆平，然后也为教会做了很多的事，也很热心。但是我们不是只有这样子就够了，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他说我不能给你写序，一旦我写了，那个人就说：“哈，神父你怎么变了？过去你反对，你今天怎么赞成了？”他说因为这一点我不能给你写。我心里有一点点难受的原因是说，这么年长，有这么多神的恩惠，他不能够为了真理站在真理中，而是为了另外的原因。那么这么多年后，他已经私下跟我都同意了，你是真的，是不是？我没有出面，你是对的。可是他不能告诉别人。那么，你想，我们前面讲到了说，他们听是不是要听不见？他们看是不是要看不见？免得他们真的这个时候就进来了。就要把很多很多 那能听见能看见的你们都变成他们，他们要的就变成他们，变成他们，他变不成他们的时候也不要你活着，但是主要我们活着，主要我们活着，我们要非常非常珍惜当神给了一群人有光的时候，可能会受迫害，但是放心，他已经得胜了，没有什么能够胜过。我们有的人充满了圣灵，在我们中作证，得到了很大很大的恩惠。我刚刚讲到到北区去传讲的第一次，穆锦梅姐妹就是第一次在那边听到主的福音，信主重生得救的，结出的果子。她就是在那里接受耶稣做救主，她后来充满圣灵，她就作证。她在我们这边作证，我们很大鼓励。她到别的地方作证，一阵被喊打，打得很伤。很伤，听不进去，然后打得很伤以后，他读经读到说我不寻求人的光荣，主就让他看到说我去作证还有一种动机上的不纯净，他跟主认罪悔改，你就看到说主会跟你讲话，主会跟你讲话，主会管教你，主会帮助你，主会炼净你，主也会造就你。可是该讲的要讲，不该讲的要不讲，也就是一切主开的门你要不要怕的去，主关的门你不要想要去开，有时你真的把它开了，你会受伤，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要尊主为大。我已经看到了主给很多很多的地方有这样子的氛围，那么有一件事情就是谦逊。谦逊的意思就是不要靠自己，不要妄动，不要妄。主讲的是有原因的，我恳切的求主，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主给我经上两个例子，主要使我想起我自己的经历，是他带我过去的。那么这么多年后还是不能过去，那么很早怎么可能过去呢？因为他们好像很想知道家教班是什么，是不是真的想知道？只是一个思想的一个好奇的知道，可是好奇就一直追根到底，就把你整个解剖了，当作解剖了，让你也死了。他们好像知道了，其实也不知道了。那么都变成了他们，神喜欢有一群人是在末后的时代是一个圣洁圆满的教会，圆满的新娘，对他充满了真知灼见的认识，他多么多么的渴望。因为当最后末后的日子来的时候，新娘是不是要准备好？那么就是要对他充满很多真知灼见的。那么新娘若不准备好，刚刚的婚期可不可以到？他等了这么久就在准备我们，他准备我们，他等了这么久在保守我们。我们要很珍惜他给的这一个满满的恩惠。在户籍记第十二章那里提到了摩西跟他的哥哥姐姐亚伦跟米利亚的一段事。那么亚伦跟米利亚为了家务事，他的妻子而反对他，我们可以翻到户籍记第十二章，也就是在神的家中有的时候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不是说菲拉德菲亚的教会就没有事情发生，可是我们必须要靠着神的恩典胜过。民数记第十二章，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一节，
米尼安和亚郎为了梅瑟所娶的故事女人出言反对梅瑟，因为他娶了个故事女人。
所以这是一个他们家务之间哥哥姐姐对于弟弟跟弟媳妇之间的事情。于是他们说，下一节
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
他们就说，难道只跟摩西讲话，不是也跟我们讲话吗？的确神也跟亚伦讲话，也跟米利亚讲话。那么不论神给我们多少恩典，要记住必须谦逊，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第三节，
梅瑟为人十分谦和，超过地上所有的人。
神可以用他到达一个这样大的地步， 就是因为他谦逊，他的谦逊，神说超过地上所有的人，就是他多么多么的谦逊。如果自己说我的谦逊超过地上所有的人，就说谎；我的谦逊是在我这个年纪里面，年纪里面最谦逊的，是我在的教会里，这些都不对，因为不是你自己说的，而是神说的，就是可靠的。而神就把他们都叫到一起。第六节，
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
就是他要在神事中，在异梦中跟他讲话。这是一个神给的极大极大的恩典，就是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属灵的美好的经验。但是他说第七节，
但对我的仆人梅瑟却不是这样，他在我全家中是最忠信可靠的。
可是耶和华就亲自对他们为他的仆人摩西作证，他在我的家中是最忠信可靠的，在神的眼中他是最忠信可靠的，在神的眼中他是最谦和的，在神的眼中那是腓立大菲尔的教会是他非常非常爱的，自己的能力不大，可是却愿意遵守他的话。他说愿意遵守他论坚忍的训练，极大的忍耐，像摩西也是这样，谦逊的人也是个会忍耐的人，也是敬虔的人，也是忠信的人，因为他依靠的是神，那神对他的启示也就更多。第八节，
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
也就是他对于摩西是面对面的跟他明明的说话，当我们变成了你们，这你们是一个受教的你们，就那一群，那神的荣耀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会降在这一群人中，会让我们知道创世以来天国的秘密。他愿意天国在世上有一群人真的知道，活在那一个天国的丰富里，在天国里都是谦逊的，都是忠信的，都是可爱的，在天国勇士里都是能够面对面见到神的。那么在这世上，主在准备我们，主在准备我们。我们不完完全全读完这一段，耶和华就亲自审判了米利安，他就生了赖病，亚伦就拜托摩西祈祷，摩西祈祷神就说七天把他隔离在外，然后让他回来。米利亚七天被隔离在外，而这个被隔离在外的，他就七天都不能够听到神跟他们讲话同在的一切了，对不对？可是七天他悔改了又回来了，有的他们是一直不悔改，直到成熟的柚子结满了而丢到火湖里去。我们千千万万的不要轻慢神是圣洁的，他是极其慈悲，赐予发怒，可是他不是不会发怒的，尽管他的发怒都是易怒，可是我们不需要在他的易怒中被定罪，因为我们已经悔改了，他就不再纪念我们悔改的罪。不会悔改也是骄傲的人，他不会悔改，不会宽恕的也是骄傲的人，没有光的人也是骄傲的人，不能够跟他同在，听不见他话也是骄傲的。那么已经听到了，就不能够进入了骄傲，而偏离了他的道，因为他会从高位上推下心高气傲的人， 因为他会取羊那一个弱小的人。菲拉达菲亚的教会，他们的特质也是，他们是弱小的，他们是无依无靠的，他们也不依靠着自己，他们依靠的是主至高得胜的名。主真的，我也是无依无靠，能够活着，活到现在还活着，还在继续，而且活着，那神父也祝福我。他说是神的手，他不得不承认，我不是他的主，我没有要审判他的意思。其实我也不提这些，我为什么提这些？也就是说，神他确实有能力掌管我们的生命，开的没有人能关，关的没有人能开。如果神在你的生命中，为什么关掉这些门？你要服下来，他有他开门的时间，他有他的作为，他喜欢把天国赐给我们。那么我们也要带着一个极大的敬虔，千万不要自己发动什么，那就是骄傲，做一些神不要我们做的事。如果我不能够把神的话，他要我不说我说的话，我可能也就死了，我可能也就离开了一个他在造就我的一个地方，因为他关的门就让我好长的时间是在跟他同在的成长里。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你把天国的奥秘明明白白的赐给启示给一小小的羊群，他们是敬畏你的人，他们是谦逊的人，他们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信靠你，愿意信从你的福音。你的福音要带着威能，要使一切信的人都不是上网反而获得永生，要使得信你福音的人成为你的子女，成为天国的子民。你天国的奥秘就要丰富你天国的子民，好使我们活在你天国的丰富里。你的话是敞开的，你的启示是明白的，你的奥秘一经你圣灵的解释就要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都要通达之下。我们没有读过神学，我们没有读过很多的书，我们也就远离了四部福音不是四部福音的作者写的这样一个极大错误变成一个正规的教导，是多么多么轻忽你的话。你的话不能增不能减，你的话怎样说我们就紧紧抓住你的话。那一些听了你的话信了你的话而遵行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信了，因为我们听到的是你的话，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写在圣经里的，对于你的话是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你在启示录里面说，那把你启示录里的话，你经上的话增加什么，在启示录的灾殃就要临于他们。把你经上你启示录里的话，你的话你的预言删掉了，那么就要从你在天上的册子里删掉了这一个能够得福分赏报的位置。主耶稣，我们信你，我们就信你到底。主耶稣，那一个真真实实信你的人，就是信你每一句话。你的国对于聪明明达的人是封闭的，主耶稣，我们就不愿意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一群他们，听是听却听不明白，看是看却什么都看不见。因为心里的愚昧蒙了心，因为心里有一颗不愿意遵行你的话语 的败坏而阻挡了。 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不愿意是这一群的他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愿意悔改。主耶稣，或许我们过去依靠自己没依靠你，是骄傲的人。主耶稣，确实我们都是骄傲的人，但是在你的光中，我们伏在你的权柄下，我们学习了谦逊顺从你，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能够安息在你的爱恋，像你的仆人摩西一样，是极其谦和谦卑的人，是在谦逊中完完全全尊你为大，高举你的名，服从你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而是一个全心忠信为了你的话付上生命的代价。主耶稣，谢谢你，你的国就是给这一些谦逊邻里贫穷的人，你的国是给了一些为你的国为义而受迫害的人，因为你的国是属于他们的。不论你愿意我们在迫害中，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掌管中，为你作证而舍弃我们自己的性命，在末后你必要使我们复活，在云彩中是第一批被复活的，在你的国度里要与你一同为王的，或是你愿意我们在磨难中成长。主耶稣，受缚者是必须在苦难中才能够真真实实进入光荣里，正如你受尽了磨难苦难却完成你的救恩。主耶稣，我们欢迎你加在我们身上的各式各样的磨难苦难，只要是出于你的我们都要，出于仇敌的我们都不要，出于肉性的妄动而有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只能向你认罪悔改，求你的宝血洗净宽恕，好使我们不再妄动，顺从你圣灵的引导。主耶稣，谢谢你，你的启示赐给我们是这样的丰盛，那很多先知，旧约的先知异人，他们想要看见，他们想要听见的，他们的时因为时期未到而看不见而听不到，而时期已满，你的启示大大的显示出来，我们看到了，我们听到了，不是我们比他们好，而是你把我们摆在这一个特殊的时刻，好使得我们能够蒙受你的装备，成为世上的光，因为你就是光。主耶稣，我们恳切地求你，不要使我们骄傲而陷入了黑暗，不要使我们骄傲而错行你的谕旨，不要使我们骄傲而远离了你的命定跟旨意，求你怜悯我们。主耶稣，特别求你怜悯我们这小小的羊群，不是组织，不是宗派，而是你所认识你所召教的人，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也保守你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恩惠。主耶稣，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不论你愿意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愿意做。主耶稣，我们爱你也爱自己的弟兄，我们若不爱自己的弟兄，就是信你的其他的人，或许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想法他们的作为跟我们不一样，或许他们因为跟我们不一样而迫害我们，我们都愿意爱他们，因为我们若不能爱自己的弟兄，就有陷入黑暗的事实，就有绊脚石。我们若爱你所爱的我们的弟兄，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任何的绊脚石，就在光中是有福的，是能够有机会在你的旨意中，我们带着深深的盼望能够面对面的见到你。求你也准备我们，像你准备你谦和忠信的仆人摩西一样，能够跟你没有任何的障碍面对面的往来，直接得到你的启示，这也是我们的盼望。求你准备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感谢赞美主。